也平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8章10到22节。创世纪的作者我们一般认为是摩西，那么创世纪的第一代的读者或者他们的听众呢，就是在摩西他从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以色列百姓。那么他们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里面，对于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创世纪呢不单单告诉了他们这个世界的起源，同时也告诉了他们，讲了很多他们祖先的生平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祖先的生命故事对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这些人就要回到他们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回家啊是一个很让人感到兴奋的事情，尤其回到祖先的家，回到祖先的土地，回到故乡，让人感到非常的兴奋。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在这个海外的游回国一趟非常不容易。这个不但我们可以享受亲情啊，享受友情，同时呢可以的话，那么好吃好喝是免不了的，腐败一下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对于这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回到祖先的土地却意味着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对他们来说，回到祖先的土地不是说去吃饭，去这个享受，而意味着战争。因为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居住着很多的敌人，那么要想回到自己祖先的土地居住，就意味着要把居住在那个土地上的敌人赶走，那么这就意味着战争。那么战争呢就意味着什么？流血，就意味着有生有死，有输有赢。那么就意味着不确定性。那么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心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祖先的土地，我们能进去，然后一定会打赢，然后一定能够得到那些土地吗？我们的安全怎么样？那么这时候呢，让这些以色列百姓了解自己的祖先当时是如何来到这个地方，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就很重要。通过他们祖先的故事，摩西就要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当年上帝如何的保守怜悯我们的祖先进入到这片土地，同时今天他也这样，这位上帝也会怜悯保守我们夺回这片土地。那么在以色列的祖先当中呢，有三个人的生平呢非常详细的记在创世纪里面，那就是亚伯拉罕、雅各和约瑟。那么用一个字来形容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话呢，就是信心。那么圣经上说他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约瑟的话呢，记在一生的话呢，那就是信靠。因为约瑟的一生可以生动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雅各的一生的话呢，那就是恩典。雅各的故事，他的一生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如何倾倒在一个不配的罪人身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看这段圣经，是创世纪28章10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刚才读过一遍，我们来一起再读一遍。雅各出了别十八，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括号或坐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永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是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那地方起名叫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而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信实慈爱的上帝。那么当雅各茫然无助的时候呢，他向雅各显现，来到雅各身边，同时他又向雅各许诺说他要保守雅各，无论雅各到哪里去。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一节，雅各出了别十巴，到哈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这个地方呢叫做路斯。那么雅各家是在别十巴，他的目的地是哈兰。如果你现在看一下地图的话呢，看一下那个按比的地图的话，从别十巴到哈兰大概有500英里。那么雅各呢，从别十巴走到路斯，后来改名叫做伯特利，走到伯特利大概40到50英里。如果按照当时雅各的当时那个交通情况，雅各走路的速度如果平均是1小时2个英里，我们很快了，2英里。那么大概他走到从别十巴走到伯特利的时候呢，是第二天了，第二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那么雅各后来他自己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他雅各当时他是一个人拿着一根杖离开家过了约旦河。那么我们会问说，雅各他为什么，按照雅各的家境，他家境不错，他为什么离开的那么仓促，也没带仆人也没带随从。上文在28章1到9节告诉我们说，雅各是听从他父母的吩咐，回他舅舅家，就是回他妈妈的娘家去娶妻。很有意思，这个雅各的家庭很不错啊，应该很不错。记得他父亲他爷爷亚伯拉罕为他的父亲以撒娶他的母亲利百加的时候，开了一个仆人，然后呢带的聘女是多少，大家记得，10匹骆驼驮着那个聘女回去这个娶亲。那么到了今天，这个雅各自己回娘家娶媳妇的时候呢，就带一根拐杖，也是寒酸啊，很寒酸，但是他的家庭不至于寒酸到这个地步。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说，我们那个我父母那一辈啊，结婚的时候一般就是到那个民政局啊，开这个单位开结婚证明，然后到了民政局领结婚证，领了结婚证之后呢，两个床一定就结婚了。按照今天的话，这叫什么？裸婚。雅各这家很有意思啊，这个现在我们生活好了，对不对？现在生活好了，说你现在回国结婚，你如果没有房子没有车，你要想结婚门都没有。那么雅各这家人很有意思，越活越到处。这个父亲结婚的时候呢，还有这个什么10辆豪车送聘礼。那么到了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只剩下一根拐杖，步行，而且是步行，走路去的啊，走路去的步行。那么到底雅各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为什么说雅各他离家离得那么仓促，那么寒酸？那么再往前，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雅各在27章告诉我们说，雅各和他的妈妈利百加一同欺骗了那个他老眼昏花的父亲约瑟，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抢夺他哥哥以撒的祝福。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长子的祝福呢很重要。为什么？他意味着长子意味着两份的家产。那么在以撒为雅各的祝福那段故事里面，我一看到说，不单单是双份的财产，因为呢在这个他父亲为儿子的祝福当中呢，还包含了上帝对这个家庭的祝福的继承权。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领受了父亲的继承权的领受了长子的这个名分的同时呢，也成为上帝对这个家庭祝福的一个继承人。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27章29节看的时候呢，当时的以撒他父亲以撒为这个儿子，他心目中那个长子其实啊是雅各祝福的时候，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么这天我们就看到说，雅各欺骗了这个他父亲呢，目的不单单是要获得这个双倍的家产，同时他要试图去获得上帝为这个家庭的祝福，成为这个祝福的继承人。那么很有意思，那么雅各离家很仓促，走了2天来到路斯这个地方之后呢， 天色已晚，他又累又困，就在路边找个地方倒头就睡了。这个地方很有讽刺意味的是，雅各他费尽心机啊，他一开始呢先是什么这个熬汤是吧，熬了红豆汤骗了他哥哥，然后呢口头上先把这个长子名分卖给他，后来呢又跟他妈妈一起想方设法把这个祝福拿到手。拿到手之后呢，那么就他其实拿到手之后，他认为好像是说这个继承权属于他，这片土地就属于他了。但是现在他落下来的光景呢是什么呢？他不得不逃亡，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他哥要杀他。那么他妈妈就说 OK， 找个借口说你回娘家去娶个给自己娶个媳妇，然后呢找个借口就打发雅各逃跑。那么雅各跑到这里之后，他心目中那种得到了那个土地，得到了那个继承权，现在却变成什么？他手上什么都没有，拿了一根杖跑到这个地方早就睡了。那么这时候雅各他心目中想的问题就不再是说那个继承权如何如何，那片土地如何如何，而是说他自己的生存问题。那么你如果我们从下文里面可以看到说他的祷告里面是想法是说，我要有食物吃，是不是有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那么他心里想的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上帝对这个家庭祝福的继承人，为什么他现在落到如此的光景？如果真的有这个上帝，这个上帝真的在乎他吗？那么十二节，你看到十二节，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过座站在他旁边。在雅各最茫然无助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上帝向他显现，这是雅各人生中他第一次遇到上帝。雅各生长在一个有信仰传承的家庭，很像我们今天这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但是呢他家里面的上帝，他所认识的上帝是他父亲的上帝，不是他自己的上帝。比如说当这个雅各他去骗他老爸的时候呢，他怎么骗的呢？他那个话是这样说的，他就说他妈妈帮他做好了东西，是不是拿东西给他爸爸吃的时候，他爸爸说你为什么来这么快？雅各的回答是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到。注意这个地方，他强调说是你的神。雅各这时候的雅各呢，那么用上帝的名义去骗他爸爸是一点没有这个心理负担，眼都不带眨的，没问题。因为那是你的上帝，不是我的。这个地方呢，另外一个细节是说，那个括号啊，那个十三节那个括号有细节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坐站在他的旁边。那么这里面的中文的翻译很好，非常忠实。那么在原文里面呢，两个方法都可以。那么第一个意思是说，耶和华站在梯子顶端，那么给我们一种感觉说，上帝是威严尊严的上帝，高高在上啊，他们是这个权力的主。那么第二个翻译呢说，或坐站在梯子旁边，这也非常好。那么我个人来说呢，我更喜欢第二种翻译，因为说第二种翻译比较能够忠实的表达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当雅各茫然无助的时候，这位高高在上的上帝呢来到了雅各身边，他在乎雅各，他也在乎我们。这个地方的重点是说，这个梯子是从天上降下来，那么这个方向是从上到下。但是呢我们人很有意思，我们人对这里从上天而降梯不是很感兴趣，我们人经常要做的是呢，是要建造一靠地力量建造一个从下面建造一个能够通天的梯子。自从这个创世纪里面记载说亚当和夏娃堕落犯罪离开上帝之后呢，他们呢就失去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失去了安全感，第二件事情他们失去了自己生存的终极意义。失去了安全感之后，我们人做的两件事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隐藏，这个亚当和夏娃就藏起来，同时呢就是遮盖自己，好像是说通过隐藏自己遮盖自己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I'm safe， 我藏起来了。但是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呢不能长久，也不能够让人得到满足，那么人就采取了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建造天梯，建造一个从地上建造一个天梯，可以爬上天堂，好像是说透过这个建造天梯我就可以爬上天堂，我就安全了， 或者说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找到那种齐心协力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安全了。在创世纪的11章里面曾经提到过说我们人类的第一次努力啊，建造天庭的努力，他们建了一座直塔天堂的天梯叫巴别塔。创世纪11章第4节，那些人们来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但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努力，圣经告诉我们都是徒劳的，是不是？因为离开上帝，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基础，所有一切建造天庭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就像当初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们，因为语言不通，很快建造一半就停工，最终不了了之。而可悲的是，我们这些人类呢，从来没有在我们祖先所犯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在不断的建造一座座巴别塔，我们也试图在这建造一座座巴别塔的过程中呢，寻找安全感和生存意义。人类发明的各种哲学、宗教、各种意识形态，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救自己。从小爱唱的国际歌啊，里面歌词是这样告诉我们啊，大家可能还记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很可惜，那么这个雄心壮志随着这个柏林墙1990年倒塌了，破灭了。那么如果说共产主义理想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那么是不是我们今天政府所提倡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就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呢？今年2月8号重庆市副市长打假英雄王义军，那么他呢被按照这个新闻讲他是被迫休假式治疗，打那之后我们政府高层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可以说跌宕起伏啊，好戏连台。但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不重要，关键告诉我们一点，说在这个和谐社会中没有什么人是真正有安全的，你们同意吗？如果说在国内身居高位的太子党们没有安全感，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些啊这个漂流海外来到美国求学的这些学子们，我们就有安全感了？美国很安全，对吗？4月11号，前不久，就几天之十天之前，4月11号，南加州大学的有两位中国留学生，在他们回家半夜凌晨的时候回家的路上，被人枪击死了。当时的情况是说，因为这个男生呢，开车从图书馆带这个女生回家回宿舍，那么在路边的时候呢，就被人用枪打死，女生当场被击毙。男生从车上跑下来，然后还试图跑到路边的房屋去呼救，但最终在送去医院的过那个路上也是死亡。这两个孩子23岁，电子工程系研究生，他们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U Maslow 的一个中国同学，前不久那么他在 ATM 机上取了300块钱现金，当然这个同学也是，干嘛要取那么多现金？取了300块钱现金啊，他告诉我，他说其实是要付房租，因为他不懂啊，他现金付，账号没有办好。刚刚从 ATM 上取了现金，刚离开不久，就被人用刀逼住，300块钱全部抢走。还好人没出事。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这个专制社会啊，我们知道说专制制度不能够给我们人以安全感，那么是不是在民主制度下，我们人就能找到自己的安全感？很有意思。那么不错，民主、自由、法治，确确实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遏制这个罪恶的这个蔓延啊，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很讽刺的是，今天的西方社会是所有腐败道德的大本营。你们去看看好莱坞，去看看所有赌场周围的广告，我们就会知道，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再听一听那些什么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那些百姓，那些失去家人的百姓，他们的痛苦的呼喊，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人性的虚伪，什么叫做人性的罪恶。 如果说人类的制度不行，那么人类的科技怎么样呢？人的科技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吗？核能科技、原子科学的发展可以给我们带来能源上的突破，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放射治疗的好处。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核武器存量把这个地球捏个十死八死，没有任何问题。生物科技的发展可以使我们人类今天得到很多的好处，有新的药品，可以对新的治疗方法。但同时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可以说它可以从本质上摧毁整个社会或整个人类的道德文化体系。很显然，人类的科学、人类的科技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所以离开上帝，人类安全和生存基础，一切建造天梯的努力注定要失败。除非上帝他自己跨越天与地之间的鸿沟，来到我们当中，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人类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永远不会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感谢上帝，在雅各最茫然无助的时候，雅各看到了上帝建造了天与地之间的天梯，而且上帝从高天降下来到雅各身边。感谢上帝，雅各他所看到的那个天梯啊，那个他看到那个天梯，1700年以后，这个天梯最终就存在耶稣的身上。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章51节，他就引用当时那段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告诉那些门徒，你们先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这位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们这些迷茫无助的罪人。”我们从此就有了希望，因为那位坐在高天之上的上帝从高天降下来到我们这些迷茫无助的罪人中间。为什么？因为他在乎我们，他爱我们。所以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因为在我们人们最迷茫无助的时候，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主动从天降下来到我们中间寻找我们。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亲人处于迷茫的时候，处在痛苦当中，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是什么？是跟他在一起，陪他在一起。这个跟陪朋友亲人在一起，默默的承受痛苦，这件事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安慰。但是呢，这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提供真正的安全感，也不能够提供真正生存的意义。这个在上教务学课的时候，那个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西方社会啊，就是在这个美国人传统里面，他们怎么看牧师呢？他们说这样，说 Pastor 牧师 marries and buries。 换句话说啊，这牧师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证婚，一件事情呢参加祭祀礼拜，然后呢再送这个死去这个人最后一程。这个老师就说了，他当年第一次刚刚毕业做牧师的时候呢，很年轻啊。那么刚到教会不久，第一件事情说这个会友，那个会友家的孩子去世了，意外是吧？那么他呢，很年轻就到这个会友家去探访了。探访之后，他说，我当时去了之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好，没得说。所以说呢，他呢只是说跟这些家人们在一起，然后呢陪他们一起祷告，完了之后就跟他们说有什么事打电话找我，我随叫随到。那么后来不久呢，那么他后来等他那个几天以后，他就说，他就问我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当时的那种做法其实是我最正确的做法。说因为你做不了什么，孩子都不在了，你还能做什么？你能让孩子从死而复生吗？不可能。那么后来呢，这个追思礼拜结束啊，孩子到墓地埋葬之后呢，那么回家之后，慢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段家人呢就从悲伤当中平静下来，也就得到了安慰。为什么这些家人最终会得到安慰？那么他们的信念到底在什么？是因为牧师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在提醒他们说，死亡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盼望，我们以后还可以见到这个， 你会在天堂见到他。所以说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就为这个家庭提供了真正的安全感，也告诉他们说这个生存最终的意义在哪里。回到我们这段经文，这段经文13节到15节，上帝对雅各所说的话，他对雅各所说的应许，就给了雅各的安全感和他生存的意义。他讲了上帝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上帝他先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你祖，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这后来呢，在很有意思，在圣经里面呢，这样的话呢，就成为上帝介绍他自己的一种方式。上帝会经常会说，读圣经都会说，上帝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这位上帝呢，这样介绍的时候，他是在介绍说，这个上帝和这个民族，和亚伯拉罕所代表这个民族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在他们会介绍这个特殊关系在是什么。那么第二件事情是说，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么这两节圣经基本上是在重复上帝对亚伯拉罕曾经说过的话。换句话说，上帝在这里向雅各说，确认一件事情，说你就是这个家庭承受上帝祝福那个继承人，你就是这个祝福的这个继承人。第三句话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啊，雅各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在15节，说上帝说，应许雅各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哪里，我要带你，而且要带你平安的回来，是不是？那么雅各生存的意义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说，上帝告诉雅各说，你就是上帝赐福的那个继承人。看到这里以后，我明明会问说，哇，上帝对雅各真好。我们会认识上帝为什么对雅各那么好，是不是雅各这个人品太好？按照网上的话说，人品好，好到爆。所以说上帝对雅各就这么好。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看的话，不是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雅各这人品不怎么样，对不对？如果雅各跟以撒相比的话，我 personally 我个人来讲，我宁肯跟以撒做朋友。以撒起码大气啊，他起码大气，不像雅各，他是说一天到晚哈做人很稳啊，熬汤不说话，但是想的就是什么？想的就是我怎么能够算计你一下，把这东西抢回来，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的是说，我们一定会问说，为什么上帝对雅各这么好？在雅各茫然无助的时候，在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上帝对雅各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带你回来，我要保守你。这是因为上帝与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而雅各呢，他是这个约的继承人。那么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故事呢，记载在12章到15章，你知道在创世纪12章到15章。那么这个立约的内容主要是总结一下，主要是说，上帝说我要做亚伯拉罕你和你后裔的上帝，你和你的后裔要做我的百姓，我要透过你和你的后裔祝福万民，是不是？如果总结的话，三句话就这样。那么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立约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在当时的社会，立约的方式呢是这样的啊，据说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方式采用的是当时那个社会通常的一种立约方式。公元前2000年，听得到，大概是在我们春秋战国那个时候。那么当时的时代是说，当一个王战胜了另外一个王一个王把另外一个王打败了，双方就立约。立约呢，主要的条款表示的意思是说，战胜的这个王说，我向你提供保护。母亲的话是说，我罩着你，谁要打你，我保护你。但是呢，这个被打败这个王呢，他也有自己的义务，他的义务是说，我要定期上供啊，交保护费，要定期啊，上供交保护费。同时呢，说假如你跟其他人去打的时候呢，我给你提供人力物力支持， 基本上啊，基本上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其中一方如果违约的话 ，OK， 那么他们有个预约的方式啊。如果其中一方违约怎么办呢？就要承受被约的咒诅。那么他们表达这个方式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把动物啊，把动物呢劈成两半摆在两边，这个立约的双方或者说这个被打败的人啊，被打败的王就从这个两排动物中间走过去，表达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被约的话呢，就要承受被约的惩罚和咒诅，也就是死了，就像这两排动物一样。然后承受咒诅什么来自我的，你相信的上帝，我相信的上帝会惩罚我。其实我们一定会问说，哎呀，上帝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跟亚伯拉罕立约？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这个21世纪的人的眼光看来，好像比较血腥了一点，对吗？野蛮了一点，好像说不是那么文明。这里面其实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一件事情，说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呢，当上帝定义要拯救人的时候呢，上帝就怎样呢？他就进入人类的历史，他采用当时的人他能够明白的方式和人建立关系，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最高等的方式就是这个方式，立约的方式。那么上帝就用这种方式跟亚伯拉罕立约，告诉说他愿意来拯救人。那么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上帝采用了当时这个人们能够理解的这种立约的方式来跟亚伯拉罕立约，但是其中有一点却跟当时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在哪里呢？这个特点是在创世纪的15章的10到12节。那么当时呢，这个十五章是说亚伯拉罕你娶了这些来，这些是什么？就是那些牛啊羊啊什么，是不是？然后他每样匹配分成两半，和一半对着啊，这个一半的摆列，是吧？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可能有鸷鸟飞下来等等等等。 OK，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着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大黑暗是什么？先不要去管。你这点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意思啊。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做了个梦，梦里上帝就对他说话，这样这样这样。你们发现是不是很有意思？这家人很会做梦，你可以吗？爷爷做梦梦见上帝，孙子做梦一样梦见上帝。那么这个15章17节里面说，亚伯拉罕在梦中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那么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呢，在当时啊，是上帝采用了一种向人显现的一种方式。那换句话说呢，就说上帝他自己从这两排切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和当时的文化完完全全是相反。我们注意说，这个地方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走过去，是这个得胜的王，是这个万王之王从两排被切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去。那么就意味着说，如果有一方被约的话，承受这个被约咒诅、承受这个被约惩罚的人是谁？是上帝。不可思议，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不单单他定义拯救我们，而且他还用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和我们建立关系。不单单如此，他还要自己承受这个被约的这个咒诅、这个死亡。我们知道说，后来被约的不是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对不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被约的是谁？被约的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那么承受被约后果的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谁呢？是上帝他自己。所以说当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感恩，我们会说，到底上帝如何承受了这个被约的这个惩罚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加拉太书4章45节说，1700年以后，在亚伯拉罕之后1700年之后，说怎么样的？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说2000年之后，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为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那个被约的惩罚，就是什么？就是死亡。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以信为本的人，同样的加拉太书，以信为本的人就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信徒，当我们信好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圣灵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样去理解的话，是说上帝如何为我们承受了我们犯罪，我们做了我们罪恶的惩罚呢？他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这样的惩罚。所以如果我们放在这个立约的框架里面，你去理解说，哇，这个上帝为什么对雅各那么好，他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雅各要透过拣选上帝要透过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最后成为建立这个约，这个约一直延续到今天，说耶稣基督两千年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所谓的恩典之约。那么这个约呢，亚伯拉罕这个约呢，因为是上帝一个人从这个皮开动物中间走过去，就被称为单方面的约啊。有人会说这就是所谓的恩典之约，不是我们配得的，上帝给我们白白给我们。如果我们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会除了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感恩之心之外呢，我们就很难再讲其他了，对不对啊？就不存在一个你爽不爽的问题啊，为什么他对雅各那么好啊，怎么样怎么样，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不单是慈爱的上帝，他也是信实的上帝。在雅各最茫然无助的时候，他不但主动向他显现，来到他身边，并且告诉雅各说，无论雅各往哪里去，他要保守雅各，因为上帝要信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当超乎万有的上帝啊，我强调一点，当超乎万有的上帝从高天降下来到一个人身罪人身边，当这个人茫然无助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信守我与你爷爷立的约，而且我还要保守你，这个人很难无动于衷。所以这个人自然的反应，雅各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他对上帝有一个回应。那么雅各对上帝回应呢，记载在16节的22节下面这一段。雅各的回应有三点啊，有三点。第一点，雅各对上帝的回应是什么？是敬畏。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么这个雅各睡觉的这个地方呢，就不再单单是说他旅程当中的一个落脚点打盹的地方，而成为他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因为与上帝相遇，就给了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圣的意义，就称为上帝的殿。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起头。从此雅各他的生活完完全全跟以前就不一样，这是他信仰的起点。那么雅各对上帝的第二点回应呢，是说他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地方，就在下面，他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后来圣经记载说，后来20年以后，雅各果然回到了这个地方。那当时上帝告诉雅各说，你要回家去，回家去。那么上帝向他雅各说话的时候，他提醒雅各说，我就是那位你在伯特利遇见的上帝。雅各也果然带了他一家人，20年以后带了一家人来到这个地方，带了一家人的地方给上帝筑了一座坛去敬拜上帝。第二个反应是什么？是要记住啊。第三个回应是什么呢？第三个回应就是雅各向上帝许愿。这个地方雅各向上帝许愿怎么说？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守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有意思。上个礼拜这个牧师在这边讲到后，提没提过十一奉献？是不是？这边提到十一奉献。那么这样的雅各和上帝上帝这个许愿的方式，或者他祷告的方式呢，很有特色。我们会经常会说啊，这就是雅各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说，如果上帝你老照着我，我平平安的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上帝。因为我今天话是说，你如果让我能够找到工作，我保证礼拜天上午交回来重办。如果你让我绿卡很快办下来啊，没问题，我中午团契一定去。那么他这种祷告方式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说是在跟上帝做交易，对不对哈？你如果怎样怎样怎样啊，我就怎样怎样怎样。这个 我相信啊，我相信那个教会的牧师呢，一般不会，一般不会教导我们那个信徒这样祷告。然后说牧师会说，祷告的方式是主耶稣祷告的方式，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啊，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我们这里很可以看到一点，当雅各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呢，他的祷告方式如果是这种，还是存在一种与上帝做交易这种方式，他好像心目中认为的上帝说，上帝能够做，要求不高。换句话就表达了雅各，他要求当时那种环境下，他要求不高，他说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啊，很好了，我就满足了，对不对？他当时因为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但是呢，雅各他的祷告他没有停留在这里，注意啊，二十年以后，创世纪三十二章第四节记载雅各祷告是说什么？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所以说，当一个人经历了上帝之后呢，认识了上帝之后呢，他绝对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这份恩典也一定会改变他，带领他，让他成长，会改变一个人，就像改变雅各一样。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靠这位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当我们在罪恶当中茫然无助的时候，他从高天降下我们，降下来寻找我们，来到我们身边。同时，这位上帝是什么？是信守的上帝。他告诉我们说，他要信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要拯救我们，要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免受惩罚，成为这个恩典之约的百姓。所以说，在座的朋友啊，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上帝啊，今天你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不知道给谁的面子也好，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教会。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上帝，那么上帝今天就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相信说，上帝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个世界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也无法让我们能够明白生存的终极意义在哪里。但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这位造物主，这位超越一切万有的上帝，掌管万有的上帝，他今天愿意来到我们当中，透过这段话来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安全感在上帝那里，生存的意义在他那里，他愿意让我们这样去认识他。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不是很如意，不尽人意，很正常，不尽人意，打开圣经读不下去，来团契不愿来啊，周五团契不愿来，礼拜天不得不去啊，多少要给上帝一个面子，要来，甚至我都不知道坐在这干嘛，干嘛坐在这听。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可以问大家，告诉大家说，上帝透过这段声音告诉我们说，即使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你最不愿意来教会的时候，就在你读圣经最读不下去的时候，这位上帝还在乎你，他还爱你，就像他对雅各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是上帝的儿女，他在乎你，他爱你。其实我相信说，当我们今天上午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教会，我们一同敬拜，一同唱诗，一同读这段圣经，一同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这个件事情本身就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他在乎你，他也爱你，他愿意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安全感在他那里，他愿意让我们去认识他，说真正生存的终极意义是认识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敬畏的敬拜的这位上帝是信实慈爱的上帝，在我们茫然无助的时候，他不但主动向我们显现，来到我们身边，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他要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你怜悯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背约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承担了我们犯罪的后果，我们谢谢你，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我们当我们明白你的恩典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就像这个雅各一样，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从一颗敬畏的心说，主，你是大而可畏的上帝，但是你爱我们，也让我们记住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作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记住。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许愿说，主，我们愿意认识你，你愿意跟随你，就求助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